在这边，这边啊，这个，好，啊，有看见吗，佳楠？
可以，
好，可以啊 ，OK， 好 ，OK， 你那天开会还可以吧？
你说礼拜五晚上跟他们开教会
啊？
对，但是还没有结果，他们要内部开会再跟我们讲。
啊、
但是我们表达立场来说
，OK，
就是为什么唱诗我觉得重要啊什么的。
OK OK， 好，也放在祷告里面了。好吧，啊，你们看到图就是这个 project 啊，就是上个主日呢，啊，我们就来到了第三哈、啊，就前面。那个意象的结尾啊，就是大祭司啊、出现在主的面前，开始是撒旦来攻击他，后来上帝给大祭司换上一个尊贵的袍跟冠冕啊，连结束的时候呢，上帝就用几段的话来宣告就是他对教会的祝福。不知道你们还有印象吗？就是讲到这个七个眼睛的一个石头啊，我们有解释啊，这个是一个意象，我们也不需要去追求去想象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表这是什么？这个形状因为的确很多人是。用三角形啊什么什么的，就很容易连贯到埃及啊或是一些古代文化的一些宗教的建筑物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意象，这不是大卫的这个圣殿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必要去形象化这个经文所说的我们就应该用这个气眼，就表示，上帝全看见啊，人这个眼也有一个意思是光照的意思就好像灯，所以它也就照亮就是时时刻刻照亮他的子民他也在当中看见一切，但对恶人来说就无可逃避了因为气眼。
不是你那个 slide 好像断了。
我再来哈。OK 是断掉了。再来一次。好，就是这个对作恶的人来说，这个气眼就是上帝的审判将会是完全的就是人不能逃避。但对于那些属神的儿女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就是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的境况，上帝都看见无论是多么的微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操练这样的一个信心你一定会很惊讶，就是上帝真的是没有小到他觉得不需要理的事，连他也没有大到说他做不到的事。当然我们通常是对大的事比较有信心是吧？要动手术要买车买房孩子要结婚要移民要搬家这些大事我们就会祷告，我们也请很多人祷告但至于每一天的选择要说这句话要做那件事，我们就觉得不用祷这个用普通常识去面对就好了其实这是一个反映出你在大事情上面其实也没有真的依靠神，因为你真的依靠上帝的时候你是全部，你不可能可以再分，你能够分呢其实就表示你才是那个主人，就是好像我是家里的主人，我把某一种工作看为重要，我就把它分给一个我比较信任的工人把某一种工作看为比较不重要，我就把它分给一个我看为比较不信任的工人去做，其实到最后上帝就贬为是我们比较有能力的工人而不是上帝，因为你自己在这个事情上面做主了，我意思说你要你就全部 大大小小的一切，像我们说的，都交托他，依靠他，也等候他。不然呢，你就全部都不再依靠他，你只是在利用他。啊，当然你说我做基督徒二三十年都是这样，很顺利啊，哈，小事不问，大事就问啊，每次大事问了都有结果。你是自己骗自己啊，因为我想你应该有很多时候都在怀疑到底是不是自导自演啊，自己说的，是吧？就事情成了，你就来教会说啊，感谢主啊，给我们啊这个事情顺利，等一下这件事情有变化了，你又改变一个讲法说啊，感谢主给我学功课啊，就有时连自己都心虚了啊。其实当你说的时候，听的人为你高兴了，这没问题啊。只是说我们自己在这件事上就没有很踏实的被这个事情，就是发生的事情所建立。关键在哪里呢？不是说这个事情不够伟大，不够，就是不够宏伟啊，来刺激你，而是你没有真的完全依靠。所以事情成不成呢，你都有一个底线，你觉得好像啊可以啦，归给神是可以，但是好像有一点点不是他做的啊，因为说到底好像还是你在做啊，是你的选择啊。所以这里就让我们再次的思想啊，就是说如果上帝真的是那么伟大，我们为什么要挑选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选择性呢？如果上帝不是那么伟大，连我们其实也不需要考虑他嘛，对吧？就是你不需要再用祷告啊或是用一些很金钱的方式啊，你就不考虑他就是了，反正他都不够伟大啊，他要就是真神，他要不然他就是不存在啊，是人为的啊。如果他真的存在，上帝一再的向我们保证他是一切的源头啊。所以我们一生呢，其实不是在改变上帝啊，上帝其实一直都是这样，我们一生是一直不断的透过生活中各样的考验，其实是一直慢慢的啊，很但我们追求不够努力啊，所以很慢的啊，慢慢的慢慢的啊，其实我们去发现上帝他讲过的话，就是很久以前讲过的话是何等的真实。意思是说上帝没有讲新的东西，因为他一次过他就包含了一切，但只是我们太慢了，所以我们用一生去明白这个一切是什么意思。所以每一天都足够让我们惊讶，那一天等到我们来到天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惊讶，在永恒中你能够想象吗？永远的一个时间里头，我们还要不断的赞美神。我们可能以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啊，你说啊还能够讲什么呢？你最伟大啊，可能这个圣诗啊，那首你真伟大，我唱二十遍好不好啊，就倒过来唱也可以啊，左唱右唱，总之我唱透它，你就伟大就完了嘛。你说永恒中啊，我还能够用什么字来赞美神？只有一个因素能够让你在永恒中赞美神，就是你每一天都被惊讶，就都被惊叹了，就是你每一天都发现上帝伟大，而且是永恒当中都一直在发现。那个其实是我们将来的状态啊，所以今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的依靠啊、赞美啊，都不完全啊，是因为我们还在自我、还在罪的当中啊。所以盼望我们常看到圣经的话啊，当上帝说我要祝福百姓啊，我要眷顾我的教会，好像用这些形象的一个比喻啊，我们可以就是感谢上帝对我们的体贴啊，就是他知道我们信不了啊，他知道我们还有很多是依靠自己懂的啊，自己能够掌握的。他就用一些的物质来提升我们，但最终我们应该知道那个永恒的一个状态呢，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可能以为这样就足够的啊， 就是我们今天离这个情况还很远了啊，就是帮助我们啊彼此的学习啊，也怎么样说呢，就善用啊神给我们剩下的时间啊，更多的啊透过读他的话语，更多的向他来祈求啊，祷告，求他来向我们指引啊，向我们显明啊，以致我们在地上啊可以开始操练我们在永恒中啊这个追求的最少啊，不是整个啊，但是最少是一个部分啊步骤的啊，去朝向这方面啊。好了，不多讲啊。所以上一次我们说这个连结尾呢，就说到大家啊会在天国当中有一种真正的和平了啊。所以这里说有葡萄树、无花果树，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天国是在地中海附近了啊。开玩笑哈，来，这个水果其实是巴勒斯坦他们那个地方盛产的啊。如果这个启示是当时撒加利亚是马来西亚人，他肯定写的是榴莲了 或是红毛丹啊，这是剥榴莲比较难啊，你在下面做，可能榴莲会掉下来撞到你头啊。大家戴头盔可以啊。总之，你不要想象就是葡萄了啊。总之，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左看右看的果树来的啊，是他们平常啊无花果、葡萄树啊橄榄树，这是他们常有的啊，所以上帝就用他们看见的啊来向他们应许一个很和平的啊一个光景啊，就是人与人之间啊不再有争斗，不再彼此伤害啊，这个爱人如己的事已经就是实现了，同时呢，上帝与人的和平啊，也实现了。OK， 好了，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哈、啊，第四个这个意象啊，这个是标志的啊。通常如果人家问你说撒加利亚书讲什么，通常人家都讲这个，因为这个太你没有办法忘记啊，你如果。一读过你说什么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我们说自动化的啊，就今天很流行的然后工厂啊，你把一堆面粉放进去啊，连它经过的十个步骤出来啊，它就成为啊一盒一盒的蛋糕啊，连包装都弄好，哇，全自动化啊。诶，这个在公元前就有自动化了啊，当然不是自动化了啊，我们来读一下啊。我们来读第四章啊的第一到第三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台上有盏啊，不是什么有盏灯啊，在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啊，有点啊需要想象力啊，不过有图片啊，因为你在网上很多人都尝试把它画出来，但是一画出来呢就觉得有点怪，因为它不是很合物理逻辑啊，它。你说那个碗怎么会在上面？那中文没有翻成碗啊，中文是说啊顶上有一盏灯啊，但你看英文呢，它的原文是说有一个大碗，那、啊、下面有七个小碗啊，当然就是点那个点灯的小碗了、啊。OK， 好了，先解释这个意象要表达的啊，当时撒加利亚在意象里头，所以。他是看见了，那他用文字来说，但我们没有这个圣殿的背景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因为我们连那个可能少数人有看过啊，就是金灯台，可能你有去过中东，去过耶路撒冷啊的一些博物馆啊什么，他们应该是有一些就是仿造的，啊、或是我房间有一个人家回来买给我小小的啊，不是真的那么大。啊，你还有一点印象啊，就看一下，你说哦，你看这个什么什么灯啊，七个灯啊，是这样子摆的，这样。但 你就看这个图片了哈，然后我就尽量解释一下他所表达的，这第一就是说，这里有一个灯台出现灯台上面有七个灯那所以它不是今天就是你如果知道犹太人还在庆祝他们的众光节。他们有哈努卡就是我们圣诞节隔了两天一天，他们不庆祝圣诞节的哈，所以他们庆祝他们的这个众光节啊。连哈努卡的时候，他们也有灯台，但是他们是九个灯的，不是七个的。你注意看，他多就是他多两只在旁边的啊。不无论怎么样啊，这个是一个形象啊，能他这指到。这个当时上帝吩咐摩西在会幕里面就是圣所里面所摆设的其中一样的东西。OK， 那这个灯是用金，特别就是用纯金来制作，当然纯金你不要问我多少 K， 我也不懂总之它如果是完全纯那就。它就很软了，而且就也不好用那肯定是贵重的意思所以你不要理那个金是什么。那它这个灯台呢，它有油嘴就是它比较特别这个圣殿里头的灯台呢上面的小灯没有油嘴的，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碗，你放一个我们叫做那个芯有油在上面，它就你就点灯了但这个意象里头它还有管子这比较特别的这管子就是每一个碗上面有一个管子。连在这灯台的左右旁呢有两棵树也很难想象这么两棵橄榄树会跑来旁边那这两棵橄榄树呢结满果子它就是说因为当然橄榄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了，特别圣经意大利人是离不了橄榄的好像法国人离不了牛奶一样没有橄榄油可能意大利人就没活不下去了。那这里不是讲吃这是他们用橄榄的油来点灯所以两棵树结满果子他也没有交代说这个橄榄的果怎么样被榨成油但是他就直接这个果子就供应了这个大碗有足够的油让这个灯台可以一直的点不会熄灭。OK， 那你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找一个这样的机器因为我们按物理来说它有很多的步骤在背后它才能够达到一个永远不止息的一个灯台。但这是一个意象所以这个意象呢他看见了先知就在第六节天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才向他解释所以你留在的头脑留在这个意象里头只是这个形象而已不需要太过的去想科学去想合不合理什么的因为主要是第六节就是等一下我们看的经文他解释一个就是超越或是甚至跟当时人眼前所能看见的一个世界一个有冲突的这个状况意思是说人看见的这个世界的理解是这回事，但上帝告诉人说不是这回事，但上帝讲的不是这回事是看不到的，所以怎么办？他就用意象透过意象让你提升，就是你不再去用世界的眼光来明白来判断你眼前的情况，好吗？好，所以在第六节我先借用就先讲一下第六节，就让我们可以连贯，就是第六节呢这个天使呢就像当然当时是像百这个先知，后来是像百姓，也今天也是像我们了就说到这个意象是要指出没有人的参与的。这个灯台呢，它并不是像圣殿的灯台，即使每一天都要去取油去点 早上晚上，因为它里头那个灯是不熄灭的，所以它一直需要有人去添油嘛，让它一直不能熄灭。连在旧约里头，人就会知道这是祭司的工作了。但这个意象呢，就让你看见不需要有人，因为那个树自己长，当然自己长，你要浇水啊，它长了，那个油会自己出来，这也比较特别啊。而且不是流到满地，它流到一个大碗，那大碗又很自动的把油分散到七个碗，那七个碗也刚好每次烧完了油就来，而不会太多溢出来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它里头。可能有人工智能来控制啊，不懂。总之他没有让你看见有任何祭司来添油了，就表示说上帝的教会不需要依靠地上任何的势力，因为他是上帝自己的作为啊，他的恩典完全足够保护他的教会，可以吗？而且这个恩典不是隐藏的，他是好像灯这样，他是一直发亮的，明显的让你看见跟经历，而且是不会熄灭的。意思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救恩呢是不会收回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是很安慰了就是我们有很多软弱，但是上帝他的爱是，他的拣选是不后悔的，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但问题是许多人宣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有虚的，意思说他可以接受神是不改变的，神是爱，但是他的心里面没有办法把这个上帝的这个拣选跟慈爱呢作为他的基石，他把上帝的这个拣选跟慈爱呢作为他的装饰。所以这就是有很多基督徒的矛盾了，就是说我们说上帝救我们一次就永远救我们，他愿意赦免我们一次他就永远，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但是很多人接受这个应许或是这个福音的时候呢，这个福音没有放在他的一切的基础上就是说他不成为他的根基，他只成为他一个旧的人上面的一个装饰，装饰当然是可以给人看见的你可以上教堂读经祷告你可以讲一点圣经你也可以按照一些圣经的方式来生活来做判断，但是它不是你的根基，因为底下那个操作的是你自己，就是救人就我们的罪的性情。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接受上帝的伟大慈爱其实没有问题嘛只是问题耶稣说我的话你是不是放在根基上不然这个大风大水来房子就倒塌了就是说如果你听主耶稣的话你很高兴的接受到家里来，那你把它放在保险箱里面是了，你很尊重耶稣你把他的话锁在保险箱里面好了，你自己记得一个密码了你永远都知道你是一个天国的一个 KGB 就是一个暗探，因为你的信仰锁在保险箱里面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OK 那其实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呢是有心虚的，你没有办法踏实，因为基督的信仰，对基督的信仰不是你的根基 OK 所以我们不是说去论断人说你这个你这样子说你是基督徒你没有这样你没有这样你没有这样，你没有做到这点没有做到那样 OK 这 不是我们的范围去评论，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这个人的里头，我们可以有一点推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的里头，就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对上帝的信仰跟依靠是不是他一切的基础当然时间很久，如果一直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一直反映出各样 就是旧的性情呢，我们的确是需要担心啊。但无论怎么样，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宣称啊，说我接受了福音，谁都可以接受福音的啊。那些拒绝福音的人，其实在某程度上也接受了福音啊。你跟他讲耶稣是世人的救主啊，说我不信啊。但其实这句话呢，他不是说他不会说耶稣是世界的咒主，好吧？我们说是救主嘛，他不会说是咒主，但是他说。我不信，其实他意思说跟我无关这样的，啊，他不觉得耶稣是他的敌人，啊，说啊，耶稣基督是恶者，是撒旦，他不会这样讲，但是他不认为跟他有关系嘛，所以多数人其实是在某程度上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接到家里，只是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啊，放在客厅里面装一当一个摆设。当别人提起的时候，他就拿出来说：“你看，我知道，我有，啊。”但这并不是圣经对教会的一个教导啊，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的依靠呢，是我们的一切，是一切啊，就是他深入到你的每一个思想，他左右或是他决定了。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啊，所以这个底层呢有一个很激烈的征战，它不是时间啊，今天要做礼拜但是又要陪孩子玩啊，或者说今天要做礼拜但是朋友约我逛街，它不是这种时间啊资源的征战，它是心里面一个旧的人，就是一个自我，我是爱自己的那个我啊，跟爱上帝的这一个选择来的啊，一个战争，可以吗？那，啊，好了，所以这个应许虽然很伟大啊，就是说上帝的供应永远不离开，而且他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的事，但我们是不是有用相应的一种态度来接受那么伟大的东西啊？就意思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你放在哪里？你的家的哪里都不适合的，放在厨房。你说我天天半天都在厨房里面啊，因为你做完早餐你就做午餐，做完午餐你就做晚餐嘛啊。你说我整个生命的一半，我如果在地球活80年，我40年都在厨房里面，所以呢，我把耶稣放在厨房啊。耶稣说不够 ，OK， 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任何的一个根基以上的位置呢？都是不恰当的，因为他太伟大了，他的恩惠应该融入到我们的基础，就是根基下面，以致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恩典的啊一个保护跟成全啊，就是建立在啊这个基础上面，好吗？啊，好了，所以上帝就像先知撒迦利亚啊，就是。做出这样的一个意象啊，给他看出啊，人做出这样的描述，主要并没有要我们去模仿啊，去把它弄一个这样的物质出来，把它摆在教会里头啊，不需要，他只是迁就人的理解啊。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些橄榄啊、葡萄啊、无花果啊，是中东地区。地中海地区的很普遍的水果来的，好吗？啊，好了，百姓很明白了啊，就是刚才我前面说，他们熟悉的是圣殿的摆设，所以他们对灯台的结构是知道的，所以上帝就故意在这个灯台上面给他们做一点改造，因为他们可以做连贯。如果是我们华人呢，可能上帝就不一定用这个东西了，那他可能会用我们比较熟的一个方式。最终他是要表达，就是，上帝的保护是不依靠，也是不断绝的，啊，不依靠外界也不会断绝，好吗？啊，好了，我们继续了啊，这个只是图像啊，然后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哎，好，啊，经文呢就开头就说，天使来叫醒我啊，啊。可能你会以为啊，撒迦利亚睡着了，怎么可以这样不敬虔啊？ 听到睡着，情有可言啊，因为这个摩西讲太长了啊，这个陈长老啰啰嗦嗦，每天讲两三个小时啊，叫我们看住荧幕，当然睡着了啊，可以了。你知道天使当时这个先知跟天使是在，就是他在上帝面前了、啊，而且他领受异象啊，他不是在那边听东西啊，哇，这个。再怎么累都不会睡的，这个精彩的不得了。这个撒加利亚一定是昨晚看这个韩剧看太久啊，没睡觉，是吗？不是，这里说的醒啊，不是他睡觉的意思啊，这个是他惊讶，意思说前面的一个异象让他整个人傻去了啊，就是说他没有想象啊，就是上帝这样子的表达他的爱。所以先是有一点错愕，就是也不知道错愕不怎么讲，就是突然间愣在那里面，不反应不过来。所以一个新的意象出现的时候，先是还留在之前看到的东西，好像没有反应啊。所以天使就来帮助他啊，天使就就是把他从之前的那个惊叹当中叫醒啊，让他来。就是再次的来领受一个新的一个意象啊，或是同样一个新的一个对意象的解释啊，就好像你吃饱了，你下午吃得很饱啊，你还在那个就是那个午餐的那个味道还在你的嘴巴上面。连晚餐的东西已经摆在桌上了，你肯定还留在那个印象里头，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好像还没消化嘛啊，所以这里其实是指的就是撒加利亚要表达，不是说他睡着了，而是说他太过，就按人的能力来说呢，他没有办法承受，太大了。但是感谢主啊，这天使就这里是指耶稣了啊，他很体贴我们啊，他不会说啊，你睡着我不管你了啊，就不跟你讲就是了，你承受不了我就不跟你说了啊，他来帮助啊，当他叫醒这个先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明白是说他给他力量，他来扶持他啊，他做一个很怎么说呢，用一个很温柔的方式。好像做一个同伴一样啊，好像你的跟你一起赛跑的啊，他累了啊，你就扶他一把啊，让他可以继续的走下去啊。所以上帝其实对教会是十分关怀的啊，没有什么事情啊，就是如果对我们有益处的啊，他不会忽略我们啊，我们的主耶稣他会用很多的方式。来体恤我们啊，来顾惜我们信心的需要，可以吗？啊，所以我们也应该常常警戒自己啊，就是让自己不会被就是各样的原因了 啊，可能是忙碌懒散各样啊，就是让我们不能够专注啊，让我们。失去那个对神话语的这种注意力我们当然不是请别人来叫醒你了，你应该是常要被圣灵提醒的时候，你就常要向主来祷告跟上帝祈求能力跟上帝祈求恩典让我们每一天都有好的胃口属灵的胃口能够继续的来认识上帝慈爱的伟大你每天都跟上帝说你充满我我昨天吃够了但今天求你给我一个新的胃口再更多的体验你来爱你你会发现他每一天都可以的因为他太伟大了只要你只怕你这个桶没洗干净就是你只要拿来每一次都是满的他从来不说哎呀今天只给你半桶啊就给你装满的每一次因为上帝太丰富了好吧所以老信徒读圣经的确的确会有时候会觉得都读过啦 啊，或是没有什么感动啊，哎，这些比喻都看过啦，什么你就跳跳跳跳跳，啊，时间久呢，你就开始喜欢看，啊，一些啊，可能就是其他的书籍啦，当然还是基督教的啊，你就花很多时间去看一些神学的书籍啦，去看一些就是比较有哲理的东西啦，因为那个比较让你自我的感受良好啊。就是你看的好像你会比较聪明一点啊，所以很多人就慢慢的就离开圣经，就很多时候是花时间在一些神学的一些书上面，或是一些见证啊，或是一些传记啊这些。其实这不是好事来的啊，一个信仰呢应该永远都以圣经为99%的主食，解经书跟神学书呢也只顶多是，你可以说是沙拉，是配餐啊，有时是甜点也可以的啊，有一两本解经书有时可以让你啊能够更加的就是那个追求能够啊更完整，但你的兴趣主要啊应该还是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啊。如果失去这个兴趣呢，我们就应该祷告求上帝向我们来施恩，好吗？好了，我们继续了。他是说这个天使就问他说你看见什么啊？当然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啊，就是为什么他要问说你看见什么，他叫醒他嘛，是吧？叫醒先知，他就为什么要问他说你看见什么，就表示如果天使或是耶稣没有特别的扶持他呢，他看不到的，因为他当时不是睡觉所以看不见，他眼睛是张开的嘛，但是他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啊，就之前的那个惊叹让他出不来，所以眼前出现了这个异象他没有看啊，或是他看不见，因为他没有预备好他的心。现在天使给他力量，就是主耶稣给他力量，他开始醒过来了，意思说他的心预备好了，主耶稣基督就把这个异象显给他看，可以吗？那可能你觉得这些表述是很平常的，那哎呀，就是你看到什么我看见什么，你明白吗？我明白。没有那么简单啊，他有一个次序，就告诉我们异象不是每一个人普遍上都看见的，是因为上帝只把异象给那些他预备好的人，意思说那发生的事情呢，对很多人看来呢可能只是一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可能是一个噪音啊，就是说他不带信息的啊，但是对那些上帝要说话的人，预备好的人，叫醒的人呢，他就会特别被提升，他就从他的这个心灵里头啊，就看见了啊，上帝给他的安慰啊，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的宝贵啊。那今天我们不需要一直求异象了啊，但是这个可以用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所以我常说你不要在巴士上面读圣经，不要在火车上面读圣经，不要在厕所里面读圣经啊，当然珍惜时间是一回事啊，但是很多时候你要有一个好的状态，因为如果你光读其实你是读字而已，对吧？它不是小说，它也不是报纸，就让你懂一个信息啊，看一个头条啊。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如果没有被耶稣基督提升了，你永远只看到字句，而且你会对字句厌烦，可以吗？你要跟神求说，主啊，你提升我，你叫醒我，你让主耶稣问你，你看到什么？你说，我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字啊，我明白了一些东西，我明白了一个我的问题，我明白了上帝你是如此的恩待我，还有那这就是这个先知当时所领受的，他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啊，但上帝把他从常人当中分别出来，让他看见 灯台，然后灯台也是平常的东西啊，但是他就用这个一般物质组合成一个形象来安慰，来鼓励他们，可以吗？好，所以我不是给大家一个什么灵修啊的步骤啊，我不是这样啊，你什么时候灵修都可以啊，你要早上、下午、晚上，这个没有绝对的啊，你灵修前你要做这个先，做那个先，喝杯咖啡啊，喝杯茶啊，什么也没有人规定你的，我主要是说，你要从圣经里面看到话语，你不是从字上面看的，你需要这位作者。啊，当然是圣灵啊，就是基督的灵，来亲自来叫醒你的心灵，啊，来提升你，啊，你就会为这每一天，被上帝，的恩惠慈爱充满而喜乐，而满足啊。好了，回来，他说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啊，然后刚才就说了这个金。你也不要说今天值多少钱，他说这根本金可以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因为它只是上帝造的一个物质而已。OK， 金不比铁贵，金也不比铜，不比银贵，因为它都是上帝造的一块好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啊。但是为什么上帝这么讲究用金不用别的呢？是因为这是人在地上的一个区分呐， 啊人给金银，因为这个产量的多少啊，来定价格嘛。所以这里说的金呢，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值钱哈，是让人明白它是高贵的，它是不寻常的，它不是满街都有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啊。好了，纯金啊，所以教会不需要用很贵的东西的啊，是献给主的啊，说要买一个最贵的钢琴，什么说，这是人自己讲的了 ，OK， 那个弹琴的人比那琴的更重要，是吧？那个唱诗的人比那个音响更重要，啊，通常大家就花很多的心机去买一个很贵、很贵、很好、很好、一流的音响，也就随便让一些歌星之类的人上台唱诗，啊，那些炫耀自己都根本不没有灵性的人在台上当舞台唱诗，有什么价值呢？Okay， 圣经没有推崇这些的，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很贵的教堂会让上帝高兴。旧约没有教导这回事，旧约的那个圣殿有各样贵重的装饰，不是因为上帝要表达它很贵，而是要表达它很高尚，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圣殿是预表他，他是从天而降的，啊，是这个观念。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当然不要破破漏漏啊，这个影响敬拜啊。但是如果没有很一流的东西啊，你进入敬拜的状况的时候，你感觉不到的。OK， 你感觉不到这椅子是10块钱的还是50块钱的。如果你还感觉得到，你一定是不专心聚会，你在想东想西啊。你通常只要你一进入敬拜呢，物质的东西就可以搬掉了，就它已经不在那里了，好吗？好了，所以我这样讲是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了，啊，所以就耗费很多的心神在建教堂啊，而且以这个为他的光荣啊。坦然说，地上的建筑物啊，我说宗教建筑物，有谁的建筑可以比得上圣殿？我不是说圣殿贵啊，就是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圣殿是上帝指示的，啊，上帝让大卫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的，啊，当然尺寸没有很明确，但是这个是圣灵感动大卫这样子预备的，对吧？所以地上再大的教堂、再大的庙堂啊，什么堂都好，有谁是从天启示下来？没有嘛。所以是圣殿最是，如果你要说最高尚是圣殿嘛。今天圣殿在哪里？没有了，拆掉了。是回教堂在哪里？ 连我们基督徒还傻的，天天筹款筹款就是盖教堂。太多的教会因为建堂而分裂，太多教会因为建堂而闹丑闻，因为钱太多，都是几千万几千万的，对吗？其实我们心里面就很知道了，这根本不是神的心意。如果是神的心意，上帝一定保守的，但是没有 啊最终高举的是人的名，高举的是某某一个人啊，一个伟大的创作啊等等，就这样而已。所以不要把这些旧约的经文啊搬出来说，上帝要求我们用最贵的东西放在圣殿，那个是你讲的。上帝要我们用最虔诚的心来到他的殿，因为我们朝见的是一位天上的上帝，好吗？啊，接下来他说这个上面啊有一个灯，中文是这样说了，是一盏灯，那英文就说有一个碗，所以碗就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有一个大碗啊，这个大碗就是会幕里面的灯台所没有的啊，这是它的特点了 啊当然你可能问我大碗做什么，刚才你看那图片，就大碗是为了渗油的，所以它要够大啊，那油一直流下来啊。OK， 连在这个大碗下面呢，就有七个小碗，就是七盏灯啊。连上面有一个油星啊，因为油一直供应，所以这个灯就永远不会熄灭啊。刚才已经解释了啊，七是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啊，就是上帝的恩惠，上帝给教会的能力跟恩赐呢，是源源不断的，就好像这个油一直有的啊。圣灵的工作是不会短缺，甚至也不会疲累的啊。所以你把这个图片剪下来，寄给全部那些吵着要安息年的牧师啊，但我又得罪一堆人啊。圣经用的安息，七年的安息是土地，不是人。而且第七年土地安息的时候呢，它还在长东西的，你知道吗？你看圣经，它绝对不是现在的很多牧师第七年的时候啥都不干啊，去旅游，每天教会走走看看，走走看看，晃了一年回来薪水照拿，这完全是违背圣经的。那个土地第七年的时候他一样长，只是不收割而已。为什么？因为他让他的土地可以有滋嫩，对吗？如果你真的要告诉我你要拿七年的安息年的话呢，那一年你一样是侍奉上帝的，没有懒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应许上帝的油是不会断的。如果上帝给你的油只能够留够七年的话呢，你应该不是在侍奉上帝，你是在侍奉地上的老板。如果侍奉上帝，上帝的油不会断的，好吧？总之这个是世界啦，总之我们也不去管现在是什么安息年。我上次跟大家说，我回马来西亚发现不止牧师有安息年，连长老也有安息年啊。有一个长老我遇到他，我说这是你最近跑来这边聚会，他说哦，我今年是安息年哦，所以我有自由哦，我可以不用理我的教会，我每个礼拜都到不同的地方去看看。其实他是贪吃啊，他想去每一个地方就是尝尝不同的食物。他到每个地方去他都没有侍奉，他就说客人吃吃来早早走，安息年不可能啊，上帝怎么会喜悦这样的工人？所以forget it 啦，不，这个没有啊，不应该成为人的一个懒惰的借口了啊。或者说你如果不好好看圣经的话了啊。OK， 再强调就是，侍奉神的人就像这里这样说的，他有丰丰富富的这个恩赐的供应是不会间断的。OK， 那结尾就是两棵树了啊，这里说最后是这两棵树啊长期的结果子啊，所以它就导致了整个从油到灯都是长远没有断绝的啊。好了，这是一个意象啊，所以整个图片就让我们能够明白啊，虽然在人看来需要去添油需要去扎这个橄榄 能够取油嘛，在这人看来这是很多人的作为，但是实际上在许多人在做工的时候，其实是上帝的圣灵在源源不断的在那里做供应，可以吗？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完这一项，当然一方面你被提升，你说哦，原来上帝自己照顾他的教会，但他并不是说教会就没有人服侍啊。OK，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你们不要管教会了啊，我们每个礼拜只要一踏进教会，椅子自动排好啊，什么都讲员就自动会出现啊，什么都会自动出现，他不是在告诉你这回事啊。因为你看当时上帝预备圣殿的时候，有很多服侍的人啊，祭司、立位人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每一个参与的人呢，其实他们真正的力量，真正的这个侍奉的恩赐呢，不是依靠世界的。他讲的是我们常常搬一些讲座啊、课程的东西进来教会。不是说你在教会服侍，他批评的，或是说这个比喻所对立的，就是我们想用学校学的啊，或是一些什么课程学的啊，管理学啦啊，很多教会就现在是，好像我们活泉的这个房东，其实最理想管这个教会的产业的应该是牧师嘛，因为他会按照属灵的原则，怎么样买用具啊，怎么样摆设，最少我们聚会的那个头顶，就是我们那个场所的上面，不应该有那里圆圆的东西嘛？啊，你们不懂我讲什么，那你们有注意到有一粒圆圆的东西，就是人家 disco 用的，就是会镭射灯打上去会闪的啊。我讲如果是牧师管的，他肯定不会放这粒东西上去了啊，他肯定也不会在那个聚会的地方允许太多的这种所谓人吃喝的这些方便的东西，因为他知道这是分别为圣座来敬拜的，是吧？他也不会随便租给一些就是付得起租金的人就租出去，他也应该不会讲。如果是牧师，但不是嘛？因为他们有一个点子，就是说如果请一些的管理的人来管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了，总之他会管，他能够确保我们教会的行政跟经济财政能够顺畅，就是我们的开销跟租金能够平衡就好了吗？OK， 牺牲的好像没有什么就是请了一个人请了一个组织来做，但其实呢你已经否认了这个灯台，你是这个侍奉的人或是参与侍奉的人呢，他不应该依靠世界的方式。好像教会会破产如果没有经济收入 ，OK， 好像，但其实不是嘛，因为这个教会是上帝源源不断的供应，所以长期下去呢，财政是解决了，但是信徒就开始都软弱跟跌倒，所以他是损失的，他没有赚到的，他就是保着了一个建筑物之后呢，里面的人因为有了这种的气氛呢，就是说反正教会现在有钱了现在教会这个供应没有短缺了，那会友就开始信心就萎缩萎缩萎缩萎缩，一个开始不来了，一个开始跌倒了，一个开始离开主，就这样，所以给他十年呢其实是亏损的，就是在属灵上这个教会就越来越不像，虽然它的建筑物是维持了，对吧？所以这是世界给教会的冲击，就是在任何的时候，如果我们转向世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部分的，好像果效你可以很快的让我们的第二代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在教会里面可以帮大家教孩子帮大家就是让你们的小孩都可以参与这个参与那个，搞很多的活动让小孩很喜欢来教会，这个短期的现象是在的， 但是十年下来呢，你的孩子来教会就是玩啊、吃啊、做手工，其实这是损失啊。他真的是损失，因为这个影响跟印象呢是一生的。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现在为了让孩子学德语，把他从小送到德语教会去，我不是批评啊，但是你如果随便只是选一个方便的地方你送他去，是他在那边学很多东西，他也会讲德语，也可以沟通，也是唱一些德语的圣诗什么都，但是你给他20年，你会看到他越来越失去金钱，他在生活当中很不平衡的，他这边在教会很热心，那一边他可以做出很世界的决定的，是吧？他跟这个瑞士的一般的这些青少年人很像了，你就开始知道这个是你的损失，你投资错了。所以教会当然我们教会是醒过来了，以前我们这样做了，不过我们后来觉得这个叫做要立定决心啊，就是我们可能没有短期的果效，但是我们盼望上帝透过这个方式啊，最少让这些孩子他不会，最少他不会记得来教会是玩的， OK， 他最少不会记得来教会是活动，虽然很闷，他印象中就是啊很闷的啦，你们讲到很长我很不耐烦， OK， so be it， 就让你记得这个也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最少你还知道上帝是应该害怕的，你最少应该知道敬拜是不跟你的喜欢有关系的，你知道跟你的选择无关的，不是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个最少进去了，虽然不是很完整啊。为什么呢？因为长远有一天你会因为有这个观念，你还会对上帝有一点点的敬虔，在你做一些不讨神喜悦事情的决定的时候，它还会起一个作用，对吧？所以我当然没有说你们都非得把孩子送过来，我只是说你如果选择让他去不同的教会，你要负这个责任啊。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他去的时候很高兴，回来很高兴，你不当一件事， OK， 很高兴是不正常的，因为他去朝见神，他最少也要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最少他也要悔改，要认罪，而且他要认识真理，最终没有那么简单，好吗？啊，盼望这个意象能够让你记得了，就是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子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是不靠世界而活着的，虽然我们也在世界里面，虽然我们也参与工作，但是是上帝自己圣灵的大能，他做那源源不断的啊供应，他也是我们一切的根基跟源头。OK， 好了，我快完了哈，不过啊我讲都一节了哈，啊这只是一个对话而已哈，我看一下，好吧，这个下次讲哈，来我们来读这一节啊，我问以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那你看说这两节可不可以不用写，因为他没有讲到东西嘛。这一个是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那你不知道吗？然后我说我不知道。他不是在讲一件事吗？那为什么会需要记载这个对话？那我刚才说了，没有东西是多余的，因为上帝的启示呢，对一个没有被圣灵提升的人来说，永远是模糊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啊，读圣经读到很枯燥啊，这是偏见啊。很多人读摩西五经读到后面就快死在旷野，就根本读不完啊，就跳了，拼命跳，因为受不了嘛，那些名字啊什么的，你觉得很枯燥啊什么，那。我承认有一些内容的确跟你没有直接关系， OK， 但是我刚才就问大家了，为什么你连读圣经你都要找知识呢？你知识到这个样子啊，就是每一个场合你付出 你都要得收获你才甘愿的，对吧？你要读圣经啊，读到今天这句话很安慰我，感谢主，因为又是跟你有关。你只是你读到一大堆名单啊，是人家的家谱，你就很烦，你说为什么浪费我的时间。我说好心你啊，连读圣经你都要插一脚，要在里面签个名啊，就是都想要得好处吗？这是不敬虔的，是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是很多名单我知道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名单，但是你知道最少你不应该有一个厌烦的心态，你应该说哇我不明白啊，或是说祷告啊，上帝你要我懂什么，我还是嘛，因为我享受的不是那个知识，我享受的是跟主耶稣对话。你有没有想象，如果有一天啊，上帝从天上打电话来你的家啊，瑞士的号码是43啊，还是44啊，啊，什么什么，打到你家 ，ring ring， 你拿起来啊，你说谁啊？你说啊，他说上帝啊，天父跟你讲话，好了，你说好啊，天父你跟我讲话，你今天要安慰我什么？天父说没有，我今天要跟你读这个电话簿，你会怎么样？你挂电话吗？你说。上帝跟我打电话，你不讲话都高兴啊，你唱歌也可以，什么都可以，你跟我读电话不可以啊，你就读吧哈，啊，这个什么城市有谁有谁有谁，你读，我享受你的声音啊，我根本不管你读什么。上帝跟我们亲近了，你知道读圣经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利用学东西，是有知识的层次在里面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关系。所以你知道这里要表达呢，它其实如果你用一种知识的吸收来说，你就觉得这一节没有意义嘛，因为前一节很刺激啊，又有一个意象啊什么说哇，就是让你的脑筋啊很活跃，一来到这两节就是好像有点没有东西，但其实不是的，这两节呢就说出了一个怎么说，一个主一根课的，就是主要跟主动跟被动的关系，意思说如果我们读不懂圣经或是觉得迷糊的时候，我们需要像先知这样啊，还是说跟上帝求明白求补救啊。我盼望有一天你读经的时候啊，我当然不是叫你随便翻就读了啊，有一个次序都是好的啊，但另外呢你离开那个厌烦的感觉，因为那个是从肉体从撒旦来的。哟，今天那么长的啊，你懂吗？我可能讲了很多人的样子，但我自己以前我妈说啊，每天都得读一章才可以吃饭，那我从小是这样被迫害的啊，所以我每天都要读一章经文，所以我很喜欢读有一些才七节五节这样，哇，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不到两分钟就读完了。那一碰上耶利米书啊，一碰上以西结，哇，好痛苦啊！特别以赛亚的这番60几节，搞错，饿了还不给我吃饭嘛？那所以一开圣经，一看那个结束就烦了，就心里面就抗拒。你说如果你这种心态一出来，谁跟你说话？上帝还理你吗？他说去吧，去吧。没心就不要来浪费时间了，啊，就这样。所以但愿这种肉体的这种厌烦感啊，傲慢的感觉离开我们了，啊，就是我们跟上帝说，我很享受，你连读电话不给我听，我都很高兴，因为我听到你的声音就够了。我不明白，我就跟你求，啊，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很温柔的，啊，你愿意跟他求，他怎么样都用你明白的方式来提供的，因为真理是他，你懂，他不需要说啊，你等一等，我去问我的爸爸，啊，来回答你，不需要的，他就是真理。所以真理呢，是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啊。真理的意思就是，它是can be anything， 就是不了不就 can be anything 是不好的讲法，就是说它真理，就是说它在各种情况都对的意思，就叫真理。所以真理呢，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的。所以你不明白 A， 耶稣就用 B 跟你讲；你不明白 B， 他可以用 A 加加来跟你讲 ，B 减减的。他方法是对，因为他是真理嘛，他怎么样都对的。你明白吗？所以你不需要害怕跟耶稣求啊，你跟人求， 你跟教授求，你跟牧师求，可能他们会厌烦你，这么笨啊，怎么这样也不懂啊？你跟耶稣求不会的，因为他是真。我有时常给人家问问题啊，我也尽量的学习啊，要谦卑，但有时心里面会有一种试探，就是要骂他，说你搞错啊，这个也问啊，有时会这样子啊，但求主怜悯啊，赦免我。那你知道这个想法呢，其实是我害怕啊，因为我不是真理嘛，你已经问到我的极限了，所以我用反感来对待你。我们主耶稣没有极限的，你想要让他反感很难的，因为他怎么样讲的，你听不懂中文，他用德语跟你讲，什么都可以啊。总之，我的意思就是说，先知已经是先知了，但是他只是那个知道的、有神话语的人。但是你看他多么的谦卑，他不懂，他没有说我装懂，他就跟上帝说：“教我，赐我理解。”主耶稣真的是很照顾啊他的儿女啊，因为他被赐下来就是把上帝的这个永恒的心意向人来彰显。 OK， 所以基督徒真的不要因为信主久了哈，就常常啊，就这个可能有很多因素啊，我也不好说是一种，但其中一个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觉得我信主太久了啊，再问人家会笑我啊。但愿大家可以免去这种的障碍了啊。然后我不是叫你们什么都问啊，不管那不什么内容，问是很多的方式了哈，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在追求真理的事情上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是有时上帝把我们应该有的理解，你祷告了啊，连上帝把你应该有的理解，就透过你的弟兄，透过你身边的姐妹，透过你的妻子，透过你的丈夫来跟你说的。 OK，所以让我们在追求属灵的事上呢，永远是小孩啊，不自居是领袖，不自居自己是什么的啊。我们常可以因为回答人家的问题，自己也得到更多的理解啊。所以问的人呢不要害怕，因为你不单是求问一个人，其实你也是被上帝使用，去让那个回答你的人更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是吧？是一个很有我们说互动啊，当然这互动不是闲聊，这互动是在灵界里面的啊，属灵界里面的啊，彼此透过询问的方式更加激励对方的需要，更加留意对方的需要。我们团契来了一个弟兄，你们知道啊，保罗嘛，他是韩国人，所以基本上他来的11年了啊，现在已经没有不止了，现在他是09来的啊，11年，对，他来11年了。你们能够想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是每一句话都问的，他通常问的都是语言问题的，就是中文的这个字什么意思，这个句号为什么放在这里，这样的。我是很有试探，那时候就跟他说，哎呀，不然你就是说你出现在团契呢，你会让全部的人等你解释中文字嘛，就说啊，不然你就另外的时间嘛啊，我你就啊，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其实有一个感动啊，就是说上帝说这是我，当然也是真的是上帝预备的啊，哪有可能一个跟我爸同岁的人会出现在我的家，而且他又不是华人啊，他怎么会有兴趣来到一个就是都是学生的一个地方所以我顺服啊，我说这个应该是很特别啊，上帝预备的一个人。当然保罗的人也是很真诚啊，他不会跟你怎么说呢，就是假装啊，所以也容易相处了，就是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这些年下来呢，其实他给我很大的福分，就是他每次问问题我都要回答他，连回答他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因为回答他就产生了很多的奖章。你们的很多讲座是他的问题开始的，他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说他不可能问这个问题，所以你就想他问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当你想的时候你可以写一张纸给他， 但是你知道你写一张纸给他，他的问题就是两张纸回来，所以他写给我大概三四千封 email， 我记得我都留着的，就是他会问，一直问，一直问，问到他最后他能够了他才停的。但其实他这样子的心态呢，其实也让我对我自己的信仰或是我对弟兄姐妹的关心跟认识就提升了。所以你如果很怕人家问你问题，是因为你在躲避啊，是吧？所以问问题的人，你其实如果上帝感动你问啊，你也不用害怕啊，因为其实你也是帮助了那个回答你的人，同时呢，你也让因为这个回答问题的人被提升之后，他也把更多的上帝的这个教导带给了其他的人。所以我跟他讲很多次，他可能不是很明白。我说保罗，我跟他说，哎呀，你很多问题后来成为我奖章啊，这样。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了、啊，不过的确，这些奖章我带到全世界去啊，我到不同地方，有时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就回答嘛，啊，所以当然我题外话了，不过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不要因为自己信主年日多，有些东西就放在心里面，慢慢想，慢慢想，慢慢想啊，你慢慢想你就越想越没有的，你只有彼此激励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才会越来越怎么说，越明显，通常也不叫明显了，就是越来越被激活啊，让我们寻求真道的心就越来越活跃，好吗？啊，好了，我时间过了啊，有问题吗？你们有对这段话语有这段经文哈、啊、有什么？你们想要问的吗？或是你们想要分享吗？没有。OK， 好啊，没有你们。